赵壁拜花凤集为师，得到了这种特殊的药品，赵壁心里边非常高兴。由打这个老君庙里边出来之后啊，往回里走着，赵壁就觉得自己忽然间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赵壁想，吉人自有天相啊，有福之人不用忙，我赵壁拜了这么一个老师，得了这么一种药，将来要是在攻山破寨的时候，关键时刻这药可就派上用场了。不管你是侠客剑客，你是剑仙剑魔，只要是我给你把这药一吹，就在我面前就哼哼啊，我就抽你嘴巴子，越打你越哼哼。哎，这太好玩了！这个赵壁走着走着，自个儿都乐了，他恨不能着急找个什么人给试一试，我这药灵不灵？吹一口看看是什么样。哎呀，这野地要蹦出一兔子来，我冲兔子吹一口，我看那兔子啊，兔子不能哼哼。赵壁自个儿一边想着，一边乐，一边乐，一边高兴，就这样回转了东山寨。当然了，他这一路是钻树林、钻草丛、绕道而来，因为现在天已经大亮。来到东山寨，一见到范大勇和金银花夫妻，这位吴世飞也在这儿呢，三个人正在议论赵壁呢。赵壁一见他们，吴世飞说：“赵爷，您哪儿去了啊？您怎么跑了半宿啊？”“哎，别提了，那个小子紧追我不放，后来啊，我就跑到一个庙里去了，到庙里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见了面，把我给救了，最后把那小子给治了，我这回来了。怎么的，现在这山上出现了什么意外了吗？”
范大勇说：“意外倒是没出现意外呀，不过赵爷，您要想攻山破寨，时间紧迫，今天天大亮之后，窦尔敦窦寨主把我们各寨的寨主都聚集到一起，跟我们大伙就说现在发现连环头山寨里边已经有官府中的人混进来了，第一是要清查这些官府中的人，第二告诉各寨的寨主都要尽心职守，不要让官府中的官兵攻上山来。”看来窦尔敦已经有了防备了。同时我们还听说呢，昨天晚上看这个连环套洞门的那个李简孙胜被人家给挡了一刀，可笑的是这孙胜啊，让谁挡的这刀他自个儿说不上来，问他嘛，他说他跑到那庙里去了，见了那老道了，赶回来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屁股上有伤，窦尔敦问他是老道挡的吗，他说不是，那么谁挡的呢，他自个儿不清楚，窦尔敦把他臭骂一顿，反正那小子养伤去了。不过这连环套的洞口换人了，赵壁说换谁了，换的是投奔窦尔敦来避难的他那好朋友，原来是山东红土山的寨主于七。哎呦，赵壁说这于七我知道啊，这小子可厉害，于六于七呀，石大人抓过他们，于七跑了。哦，改成于七看这洞门了。对，赵爷，下一步您怎么办？有什么法子您可快点想。赵壁说是啊，这是事不宜迟了，不能再挡了。窦尔敦既然已经有了防范了，我估计山下边我们的官兵也差不多能调齐了。当今之计，我得快点离开这儿，到李家店给天霸送个信儿，我跟黄天霸我们两个得商量一个攻山的对策，明天最迟不能过后天就得开始攻山。是啊，您想怎么办呢？赵壁说如果一旦攻山的话，你们夫妻两个人能在里边给我当内应吗？金银花说您看您说什么话呀，我们把您都在我们屋子里边藏了这么两天了，给您当内应呢还算得了什么呢？对对对对对，好，只要有你们两口子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范连荣，您得想办法把我送出去，我今天晚上
就奔你去练。您把我送出去还得把我接回来，您自个儿不是有条船吗？您那条船得按那边挡着我，等我跟黄天霸商量好了对策之后，我再坐您那条船回来，怎么样？
范大勇说好吧，这件事情就得我自己亲自去，咱们就这么定了。于是赵壁跟吴世飞他们两个人就在这山上又待了一整天，到晚间定更天前后，赵壁这才跟范大勇离开这座东山寨。范大勇领着赵壁来到后山石喇子这儿，这是万丈深渊呐，底下就是那个胡岔子。他们用这绳索倒着油在那儿下去，把他唯一的那只小船摆出来，让赵壁上了船。范大勇摇着桨就把赵壁渡过了对岸。渡到对岸，赵壁上岸之后告诉范大勇，你在附近这芦苇塘里边等着我，我去见黄天霸。赵壁回到李家镇，来到李家店，到了李家店一见黄天霸，黄天霸众位弟兄正在这着急呢。为什么呀？已经到宣化府调来了600官兵，这600官兵就在附近的村镇各个店房里边分着住下，等着传呼命令呢。黄天霸心想，这位赵爷在山上住下了啊，怎么一点消息一点信儿也不来呀？所以赵壁一进来的时候，黄天霸一看，哎呀，你怎么才来？怎么着？晚了？嗨，我告诉你，天霸，好饭不怕晚，这晚了，咱们是不打则已，是一打则成。怎么样？你打算怎么行动？赵壁先把山寨里面的情况如实的向黄天霸说了一遍。黄天霸听完之后，沉思半晌。赵爷，依你之见，这连环套咱们什么时候打？咱们怎么打？哎，我想了想，天霸，事不宜迟啊，武术之中还是快打迟呢，攻山破寨也得这样，拖的日子多了就会给窦尔敦留出退步来了。官兵既然已经聚齐，立即动手。什么时间？我想明天下午咱就开始。哦，怎么打法呢？怎么打法啊？咱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嗯，你详细说。窦尔敦倚仗着他连环套的山势险峻，几次官兵进剿都没有能够成功，所以这次呢，他又给各寨寨主都布置好了，让他们尽心值守。明天下午，让小白龙刘虎和神眼季全他们两个人带领200官兵从连环套的正面往里进攻。窦尔敦一听说官兵从正面攻山，肯定他对他那三道寨墙要严加防守。明天下午让他们开始攻，一直攻到过半夜也别停止，这叫佯攻，假装的，不要造成更大的伤亡。像真攻一样，他那灰瓶炮子滚的临时，如果太密集了，你们就可以撤下来；不密集了，你们再往上上就斗弄着他。黄天霸说：“我知道。”您说那暗度陈仓在哪儿呢？暗度陈仓啊，就是他那后山寨呀。他不是有后山湖有水吗？后山湖有水。他后山寨有40条战船，这40条船是准备给连环套里面这些个喽啰们前面打不赢后面撤走用的，也有的时候他们从水路出征。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已经把东山寨里面大寨主范大勇还有他的夫人金银花这两口子都已经说降了，再有吴世飞帮着做内应，我们几个人决定把东山寨这一部分喽啰全都带出来，带到后山水寨找那郝天龙，我们把郝天龙把他拿不住，让郝天龙把这40条船都摆过来，你呢带领着剩余人等那400官兵，你们绕到后山，真正攻打山寨都在这后山呢，
你们倒在后山的后山湖的岸边，在树丛中芦苇大理引住身形，听我的信儿，等着二更天三更天期间，我呢就可以把他那40条船摆到对岸，你们乘着40条船上船之后，悄悄的就上了山了，由打后山这抄袭打上山去，肯定打窦尔敦一个前后难以呼应，措手不及，这种连环套就指日可破，御马可得，是窦尔敦可擒。大大哥，您说的可都挺好，我最担心有一点。
什么呀？
您说这后山水寨郝天龙把守着，你们调动东山寨的人马想接管这个后山水寨，郝天龙能听你们的吗？郝天龙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啊，他如果不听你们的，后山水寨的楼兵和你们东山寨的楼兵在这再打起来，你们赢不了，结果那船只也过不来，我这400官兵就在这后山湖边上瞪眼瞅着，毫无作用啊。天霸，这你还信不过我吗？我指定能把郝天龙胜喽。
赵大哥，
君无戏言呐、啊！嗨，咱们哥们还用立地军令状吗？啊，我准那么的赢了。赵壁心想，要过去说这话我是大话，现在呀、啊，我这可不是大话了。赵壁心里早拿好主意了，郝天龙哎，我这回见着你没别的，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给你来口药吹。这药吹上之后，我看你哼哼不哼哼。你要一哼哼，把你的头逮住了，你手下的野楼兵子就不在话下。但是赵壁这话不能跟黄天霸讲。赵壁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黄天霸也只好就相信了。黄天霸说：“好吧，赵大哥，山寨里边的事儿可就都拜托你了，尽管放心。”赵大哥，您什么时候回去呢？
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马上就回去，那有船等着我呢。说完这话，赵壁站起身来，转身这就告辞。黄天霸一直把赵壁送出店房之外，赵壁离了店房，乘坐着范大勇的那只船，他又回转连环套，他走了。他走了之后，黄天霸连夜布置，告诉小白龙刘虎，再加上神眼俱全，你们两个人准备明天中午把这官军调集在连环套的前山下，过午立即攻山，告诉他们是佯攻。然后呢，又找来了关泰、朱光祖、金德利、何鲁通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着明天准备攻后山。但是攻后山不是白天，必须得到晚上定更天。黄天霸看了看小孩贺仁杰，仁杰呀，明天我们攻打连环套的时候，你就不要跟着上山了，你就在这店房里边看家，听见没有？贺仁杰一听啊，小脸拉长长了，叔叔，您怎么让我看家呀？咱们带什么来了？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贵重物品，你们都走了，让我一个人在这看家，我能看得住吗？再者说了，我这回跟您来到这儿，就是为国家效力来的。您别看我岁数小啊，我能给您帮忙啊。我这念子锤啊，不白给。您要把我带到那连环套的山里去，说不定我能给您打死几个喽啰呢。更重要的，我听说害我爹爹那于七，他在连环套里呢，我非得找于七不可。我要替父报仇。他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当时半天没言语。黄天霸心中想，这个孩子是人小心大呀，他是偷着从家里边跑出来的，要给他爹爹贺天宝，我磕头的大哥报仇雪恨。我不能带他去，万一我要一眼照顾不好他，这孩子要有个闪失差错，不用说死了，他就带点伤回去，我跟我嫂子也没法交代。孩儿啊，听叔叔的话，你给你爹爹报仇这个想法有道理，不过给你爹报仇用不着你，
有你这些叔叔大爷们到在山里边见到于七，我们绝不能放他走了。把于七抓住之后带走店房里边，我让你亲自打死他，给你爹报仇，你看如何？
贺仁杰说，那叫什么呀，
你们抓住拿绳子绑上，让我拿腿打他，
那是我的本事吗？
就像宰鸡一样，你把他捆好了之后我拿刀剁脑袋，那不行，我得亲自抓住他才行。听话，
叔叔，
行，我听您的话。你要让我在店里边待着呢，那我就在店里边待着。不过可有一样，我把这丑话说前面，如果您要是都上山，我自个儿偷偷的过去，我也能跟着混上山去。您要看见我，您可别生气。
嗯，
黄天霸一听这事儿还真能。这贺仁杰别看孩儿小，身上的武艺是真正不错。唉，旁边呢，金大力说了：“
嘿，我说天霸，我看实不行，就带着他得了。”
为什么金大力同意带贺仁杰呀？这些日子，这金大力跟贺仁杰俩人混的关系不错。你看金大力岁数比他大呀，有点傻乎乎的直心眼，不是吗？这几位办差官里边，他认为贺仁杰最好。金大力一说这句话，旁边何禄同就说了：“这么地吧，带着他吧，咱们大家关照点。”黄天霸说：“好吧，决定带贺仁杰。”于是第二天，店房里边的诸位都忙起来了，提前传命令，把住在各村镇店房里边的官兵都调集到李家镇。李家镇集合之后，兵分两路，前一路200人，由小白龙刘虎和季全带领着，这是名单，大张旗鼓，招摇过市，直奔连环套的山下就来了。后来这400人呢，白天都在李家镇找地方各自安歇睡觉，晚上定更天才出发了。前面那200人倒在连环套的山下，咋咋呼呼的就骑了火的往上攻山，往连环套山这样这一攻啊，山寨里边的总寨主窦尔敦铁罗汉就已经得到消息了。窦尔敦马上吩咐手下的众位喽啰兵，一定要坚守住三道寨墙，不能让他们攻上来，多准备飞平炮子、滚木雷石。山上尤其是这滚木雷石，木头有的是，这石头有的是，这是山呐，就地取材即可制用。小白龙刘虎跟这季全呢，他们两个领着官兵攻打的时候早有布置，告诉他们咱们攻山往上攻，要雷声大雨点小，吵吵的官动作小，所以他们拿着刀拿着枪啊杀哗上去了。山上面接着呼噜接着呼噜，滚木雷石往前头一扔，呼噜呼噜呼噜，马上又撤下来了。仰攻，前面仰攻，可是后边这400官兵在定更天以后已经来到了连环套的后山湖边。黄天霸在连环套的后山湖边引住身形之后，等了半天，一看里边是毫无动静。